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谈到亚述入侵犹大如同洪水泛滥，今天他将继续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以及神如何伸手对以色列施行审判。好，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请留意听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一和十二节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两个国家联合攻打一个国家，确实是相当令人惧怕的事。百姓说，哎呀，他们同谋背叛，这话呢，真的是吓坏了百姓，确实会让他们惊恐万分。所以耶和华说，嘿，不要害怕什么同谋背叛，他们的计谋不会得逞的。第十三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不要害怕人的策略，也不要怕任何联合的计谋，你最好呢还是怕神的作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四和第五节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是在告诉你们，当惧怕那杀身体又将灵魂丢在地狱里的神。第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在这里呢，再次闪现出其中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谈到耶稣将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绊倒人的磐石。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23和24节讲到耶稣的时候呢，也引用了这段预言，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此呢，基督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第十五到十八节，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这几节呢，讲的是以赛亚和他的儿女，特别是他们的名字要作为预兆。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说，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 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当时呢，百姓去寻求邪灵来引导他们，他们期望跟死人沟通，得到指引和智慧。神就警告百姓不可以这么做。神说啊，你们为什么不求问真神呢？反而去求问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灵呢？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竟然有那么多人沉迷在招魂术当中。人们呢去交鬼，求亡灵来指点迷津啊，你们岂不应当求问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吗？岂不应当寻求神的训诲和法度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呢加利利地得着荣耀。亚述军队呢就从北边，就是从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两个支派所居住的上加利利地区来进攻的。亚述军队呢是从北部挥军攻打以色列。当亚述军入侵的时候，你以为百姓总该悔改转向神求告耶和华了吧？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这里呢，以赛亚再次离开眼前的景象，预言到将来。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有关未来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到第五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呢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这一段非比寻常的预言，描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在世上的事工。第六和第七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的目光呢，再次超越了眼前动荡不安的局势，在圣灵的感动下说出了这个美丽的预言。亚兰和撒玛利亚的联盟将不会坚立，一定会落空，因为亚述要派大军来攻占他们的领土。亚述呢也会攻打南部的犹大，不过呢不会占领犹大。但是呢，未来的日子，未来的希望呢，不是掌握在人的手中。未来的盼望是维系在一个童女所生的婴孩的身上。因为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婴儿的降生将在伯利恒生出来。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十一节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是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了世人。从这两方面看啊，从世人的眼光看呢，有一个婴孩出生了；从神的眼光看呢，不但是婴孩出生，更重要的意义呢， 乃是神把他的爱子赐给了世人。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人的角度来说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在神的角度来说呢，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部分的预言还没有应验呢，但是这部分的预言将要应验。因此呢，我们要同情和了解那些个门徒们，因为他们完全搞不清楚耶稣的使命。门徒一直在寻找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在等待弥赛亚，期盼着弥赛亚的降临，因为他们知道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了。每当耶稣谈到他的死，门徒们都很困惑，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件事。他们喜欢谈论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想谈论国度的事情。所以每当耶稣提到他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就说，主啊，这件事必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每当耶稣谈到十字架的事情，彼得就开始责备主，而结果呢，反被耶稣责备。因为门徒们实在是不明白，他们总是问耶稣，哎，主啊，你什么时候才建立你的国度呢？这方面呢是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啊？耶稣回答，哎，现在我有一件事要做，神的时候来到，基督的国就要建立，但是目前呢，我还有事情要办。基督的国度将要降临，这部分的预言呢，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以色列民并没有期待神以这种方式赐下爱子给他们。然而呢，爱子的生命已经成了我们犯罪的赎价。我们正等待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的那日的临到。我深信这个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了。当耶稣再次降临，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时候，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谁的名要称为全能的神呢？就是那位为我们而生的婴孩，那位赐给我们的子。这个事实呢，让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困扰极了。不仅如此啊，这个预言还说，他名称为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耶稣基督必永远掌权，因为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请思想一下弥迦的预言。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基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而在这里呢，则预言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让人翘首以待的预言。将来耶稣再次降临，建立他永恒国度的那时候他将充满大能，在荣耀中显现，不是以婴孩的样式来，而是以仆人的身份舍命。耶稣已经一次为众人死了，他将再来做王掌权，建立他的永恒国度。现在呢，神要审判他的百姓，以赛亚的预言又回到当前的时刻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八到第十节说，主使义言入于雅各家， 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和撒玛利亚，这是北国的首都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换句话说呢，敌人攻打我们了，毁坏了城墙，我们呢却要用石头建起更坚固的墙。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到十二节，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木。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换句话说呢，神要惩罚以色列。即使以色列和亚述王立逊结盟，亚述呢还是要会攻打撒玛利亚，而且呢连同非利士人一起来攻打。尽管如此，百姓还是应着景象不顺服神，因此呢神继续施行审判，神的手仍伸不缩。因为即使在敌人的攻击之下，还是无法改变他们，使他们复兴。第十三节，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神呢，经常让一些审判或者管教临到我们的生命，神也审判罪人，使罪人归向他。如果你不回应神的审判或者管教，情况就会越来越糟，到最后呢，你就会被毁掉了。神对以色列就是这样，他的手仍然伸出不缩回。尽管百姓受尽了管教，他们还是不听从神，不愿意转向神。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十四和十五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之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神要把他们彻底除灭。第十六节，因为引导这百姓呢，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作为领袖和所谓的属灵领袖，引导百姓走错了路是极为可悲的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九节，耶稣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这话呢意义深远。如果人们跟随瞎眼的领袖或者是假先知，就一定会走错路。今天呢，有许多人跟在假先知的后面。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骗局，很多出名的大牧师啊、大布道家啊等等，为了获得群众支援他们的事工，不惜用尽了属世的种种手段。他们寄出信件要求人们捐钱，但是信的内容呢却与他们实际的工作互相矛盾。例如过去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德尔里奥市啊，有一间电台，他专门广播国内一些狂热布道家的节目，他们用的噱头啊令人匪夷所思。其中有一个家伙呢宣称要给听众发送神奇钱包，你可以寄钱去索取这个神奇钱包，他保证只要你好好保存那个钱包呢，就永远不会破产。他说啊，这是神祝福的神奇钱包啊，里面呢总是有钱的，你奉献十块钱就可以得到这个神奇钱包了。他又说，哎呀朋友们，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节目的需要啊，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如果你们呢不马上捐钱，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停播了啊，请把你们的十一奉献，把你们的钱寄来，不然呢这个节目就要停播啊，你们慷慨的捐献，我就奉送你们一个神奇的钱包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呢？他为什么不用这个神奇钱包来支付电台的经费呢？他们到处寄出这样叫穷的信件，说我们的事工呢出现危机了，无法继续伟大的事工了，如果你们不立刻捐钱，我们就要关门大吉了， 收到你们的捐献呢，我们就会送给你一本书，教你怎么样过健康富有，有智慧，怎么样加增信心啊。既然他们的事工需要经费，为什么他们不操练信心来支援自己的事工呢？或者就干脆用自己提倡的积极思考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他们为什么到处发信请求人们捐钱呢？何必在信中说，哎，我们的事工仰赖你们呢？啊，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了。因为他们信赖你们，而不是信靠的神，所以他们才有经济问题。他们信靠主，就不必面对经济缺乏的问题了。你很容易在信里头看到前后矛盾，相信他们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就如瞎子为瞎子带路一样。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这真是可悲呀，真正的悲剧。今天在美国呢，有太多属灵的骗局了，人们收到了一大堆的电脑信件，我们呢从没有看到过使徒保罗和耶稣用邮寄名单来支援他们的事工，他们是单单信靠天父的供应。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十七节说，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尽管百姓呢遭到神的审判，境况凄凉，他们呢还是不愿意回转。第十八到二十一节说，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吉利，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食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伸出他的手施行审判，但是呢，百姓还是不回转，仍然玩梗。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待会儿查克老师要解答听众的问题，请别错过。今天这位听众来信问到有关永恒的保障这个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信徒能否有永恒的保障的争论，请问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我相信呢，只要我住在耶稣基督里，我就得到永远的保证。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如果不与葡萄树连接，就不能结果子。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因此呢，耶稣就提到，人呢有可能不常在他的里面。我相信，只要我常在基督里，我可以非常确定自己有永恒的保障。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呢将继续谈论亚述的入侵，以及在大灾难时期神如何保存一群剩下的百姓。欢迎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